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信息，叫做积攒财宝在天上。那我特别在把这个题目讲出来的原因是，刚好呢在过去的这个三个礼拜左右呢，我们世界上呢发生了两件很大的这个事件第一个就是希腊的债务危机，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国发生很大的股灾那这些事情呢造成很多动荡甚至呢像希腊的债务危机呢是一个进行式，还没有解决。我今天早上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呢，他们是说还没有解决，因为希腊呢做了一个 proposal 出来就是做了一个提议，说要他们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基本上呢欧盟的成员特别是德国呢就是不信任，他觉得说你以前也讲过这些话，那你没达到，那这次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所以也有可能，听说有一个这个可能性呢，这个希腊呢要被暂时放在这种5年内先离开欧元区然后观察名单里面看你表现得好不好，然后再回来所以这些事情呢基本上呢都会影响这个整个世界上的这个金融的动荡那我们也为了这个事情，我们特别要来祷告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首先先来读一段这个神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金钱的事情，我们的财务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念在马太福音的6章19节到21节，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感谢主。这个是一个这个世代呢，坦白讲我们在上个星期五小组聚会的时候呢也谈到一个，就是说这整个世界呢是在那个幽暗权势的之下，那撒旦可能借着很多东西来蒙骗我们神国的子民，让我们随着世俗也去做很多不一定讨神的喜悦的事情那我们也许不知道也许知道，但是这个都是一个警惕我首先先把那个希腊的这个事情再讲一遍希腊其实是怎么样呢？我们在我们的认为当中是它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可是事实上你去看它的产业结构呢，它最主要是靠观光业务，还有很多出口，他们什么矿沙那边大概有很多什么，还是有一些自然的资源，他们没有什么工业产品，所以坦白讲它并不算一个是一个真正的工业的国家，在我们的定义里面他们主要还是依靠观光，依靠出口那些自然的产品那这个国家为什么会演变到这个地步呢？后来我把这个整个历史研究了一遍以后呢，我就发现说他们是制度有问题。为什么呢？在欧洲呢他们都是一个比较属于社会主义的福利政策，所以政府呢就给人民很多的这个福利，然后每一个政党他为了要争取选票呢，他就是不断的抛出更多的这个福利政策来赢取选票，所以就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你做任何的福利政策呢一定要有财务的资源嘛，那你这个国家如果说你是一个在进步，经济在提升，每年的生产力有在增加，你的收入足够来支付这些支出的话那也没问题。可是呢我们刚刚有讲过这个国家基本上 就是一个靠观光，一个靠这个输出他们的自然资源，并没有太多的工业基础的这个国家，那他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做这么多福利的政策，以至于呢，他就到最后怎么办呢？没钱的时候就是借债啊，啊，那就以债养债，雪球越滚越大，到了一个地步就支付不出来，啊，所以在今年的7月7号的时候呢，他就违约了啊，他有一笔大概是15亿欧元的钱，是利息钱哈，啊，要付给那个欧盟啊，结果就付不出来，就倒债了。然后听说在7月底还有一笔30亿欧元要付出来。那我们也可以在那个报道上面看到，就是说那个希腊政府为了解决他的困境呢，他就是银行全部关门，然后呢人民不能领钱，他只能到那个我们的那个 ATM machine 一天只能领60欧元，大概就是我们66美金。然后呢老年人呢他有退休金嘛，不一定他有银行账户，不一定他有这个可以领啊，所以他就限制一天只能领132欧元。好了，那我们就看到那报道有一大群人去挤兑啊，有很多人那个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他没办法，他到处找找找，每一家银行都不给他钱，因为没有钱了嘛。等到第四家他还没拿到钱的时候呢，他就在外面大哭啊，哦，这个情景实在是很令人心酸。但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啊，如果没有好好执行的一个政策，他们纯粹只是为了选民的选票，然后做了很多不实的承诺的时候呢，最后的结局是要全民来买账的啊，哦。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虽然是在美国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困境，可是他们希腊政府所做的，你不觉得也就是美国政府在做的事情吗？没有钱，一直借，一直印钞票。那这当然国情不一样，就是说美国的那个情况跟希腊当然不太一样，但是他们所做的模式呢都是一样的啊，那个我很好奇，我自己本身是念经济的啊，那经济有一些基本的道理嘛，对不对？你现在我们就看全世界的政府在做的事情，通通违背这个道，也不是说通通违背这个道理，而是说他们所做的，我们都很担心诶，欸，我们如果说只关心我们自己，那没有关系，我们反正年纪也差不多了哈。可是我们还有下一代，我们还有我们的孙子，我每天看到我的那个孙子孙女，我都好高兴啊，那我相信这个心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难道我们要把这样的这个债，把这样的将来世界没有希望留到我们的后辈吗？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子啊，所以真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有一个负责的政府，他们要采取一个正确的方式，他们要回到圣经的教导啊。圣经怎么教导呢？我觉得我们找不到真正一个字句来讲，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就是说量入为出。你不可能说我没有钱，那我就去 promise 做这个做那个，到最后希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镜嘛，对不对？那事实上它是这样子一个情形，就是说在希腊过度举债，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原因哦，他们是一个高福利的政策，他人民好像是在很早，我所知道好像是62岁可以退休，然后退休以后呢，政府所给的这些 benefit 的福利政策全部都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以至于呢人民就比较不是像德国那个国家很辛勤的在工作啊，哦，那所以等到到了那个上次的金融风暴2008年的时候，诶，它就产生问题了。然后从那个开始以后呢，它就陆陆续续产生问题，而且甚至呢，我看了那个历史才知道说，当年在历史还要再往前走，就是说在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欧盟刚成立嘛，总共有大概19个会员国还是几个会员国，大家要加入，然后他有一个规定， 他规定说你的那个政府的赤字不能超过你的 GDP 的 3%、哦、那你的外债不能超过你整个 GDP 的 60%。 那希腊是什么？他的那个超过我们刚刚讲那 3%， 他其实是 12%， 那另外那个不能超过 60%， 他是 113%， 根本不合格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他就是找 cook the book， 他找谁来做呢？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叫做高盛 Goldman Sachs，啊、他们就是透过一个手法，比如说，哎 ，OK， 你依据我那个100亿的欧元，那那时候的那个汇率可能是比如说 1.2， 那照讲是120亿的美金，他拿回去。可是高盛就是做一个账，说好，那我给你汇率特别优惠的汇率 1.5， 那就给他150亿的美金回去。那事实上他只能拿120亿的美金回来，可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周转，哎，他多了30亿的美金。所以他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安排呢，把他自己的国家的账做得没有超过那个要进入门槛的那个限制以下啊，或以上，好、啊，那就顺利的进入了那个欧盟。那这个是欺骗嘛，对不对？那高盛呢，他做的这个账了以后呢，他也不是说自己从口袋掏钱给他，他不是，他就把他化妆成这个所谓的商品嘛，哈、哦，就是卖给全世界的各国的人民去。所以你我退休账户可能在那个时候也有可能买到希腊的这个债券在你的手上啊，哈、哦。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为什么在那上次的金融风暴的时候呢，有人要到最后要去占领华尔街？因为在华尔街的这些大咖啊，所谓的 Goldman Sachs、Morgan Stanley、Citibank， 他们其实做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事情，危害全世界，危害到我们个人的事情。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到，哦，原来在国际间啊，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金融的里面，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啊来欺骗全世界的人，然后叫你我去买这些账。那当然后来经过那个金融风暴以后呢，那个所有希腊的债务呢，在那个私的部分，就是私人银行的部分呢，那私人银行的部分可能包括我们存款在我们的 Wells Fargo Bank， 可能存款在我们的 Bank of America， 他拿去买的这个部分，他们通通把它拿出来，然后把这些债务全部交在三架马车，有三个机构，一个就是欧盟，一个就是欧洲的中央银行，另外一个就是啊美国为主导的这个国际啊货币基金里面。所以现在希腊的债务主要是在这三个机构里面，一般的那个银行倒是没有很大的这个 exposure 啊。那不过呢，因为他从他的做账都没有办法维持嘛，你的经济不能往上来的话呢，你到最后还是会暴露出来。所以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他就来告诉那个啊这个所有的债权人说我付不出来，那他的公债，希腊国家发的公债马上就变成所谓的垃圾公债，那他变成借的成本要很高，人家借可能只要2%，他就要10%啊。所以这个就变成雪上加霜，把问题越搞越严重。就从那个时候开始，2010年开始啊，就一直延伸到一次又一次的违约，一次又一次的纾困。或这中间呢，刚刚我讲的三个机构还给他什么2400亿的欧元，2400亿的欧元，那很多钱了啊。所以他是分批给他，一次也1100亿，另外一次1300亿。可是这些钱他有那么大的这个要支付退休金，还有这个那个付到后来，哎，到今年的时候就又开始出现问题，那些2400亿那花光了，好，现在又来了，那又来了又要纾困。那到现在那个啊，这个欧盟这个或者是欧元这个体系呢也很头痛啊，哎，你过去有这么多不良的记录哈，那我现在再给你，等你到底还得出来还不出来啊。所以在之前上个礼拜的时候，不是希腊有一个公投吗？他们那个公投的意思呢是说，我们要向这些债权人说，我们不要再按照你的方式了， 我们是我们不要那个他们叫做紧缩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可能就花你本来要消费100块的东西，他说好抱歉现在没钱，你只能用80块，那大家日子过得很苦啊，所以大家就不愿意。那他所支持这就有一个他们的左派，他们的左派的人呢后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选上国会了，他们是控制，那他们的诉求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些债权人说不，我们不要过这个苦日子，但是他没有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他只是讲说我们不要过这个苦日子。所以等到上个星期天的时候呢，他们不是做了一个公投说我们不要了，好，那他们的总理呢就回去跟那个欧盟或者是欧洲的这个欧元区说，哎，我们不要你，我们不要接受你这个。可是欧元区就很马上给他断了，就说那我就不给你钱了不给你钱，我刚刚形容过，他们这个整个银行都关门了，老百姓都没有钱了，他不晓得怎么去理。那你就想一想，我们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三餐都要吃的，你没有钱怎么吃饭啊？对不对？他们那边很多小生意，因为大家没有钱不能买生意，那所以比如说鱼就卖不掉了。他的肉就卖不掉了，因为没有钱可以交易嘛，所以对他的这个经济造成很大的这个问题，他可能整个经济会崩溃啊。所以后来等到他们投票公投说不，结果去谈的结果，人家欧元区不给你钱，那他没办法，只好换软身段，他们的国会就通过说好吧，那我就同意债权人所要加给我的限制，我可能以后就要告诉我的人民说，哎，那个你不能再花100块，你能花50块，哎，你这个你如果要提早退休，那抱歉你的那个福利要砍差不多 15%， 哎，那我们还要加税，就是他把这些债权人所要求他的条款他通通接受，大部分都接受，甚至可能还做得更多，然后就是做的上个礼拜四做的一个计划书交给那个欧元的欧盟区，然后告诉他说好，我要这样做。那问题现在就是一个信任的问题。人家说，哎，那你口说无凭啊？哎，我怎么知道你过去的记录不好？你口说，你说不定要这样做，那到时候我会不会把他们现在要纾困啊595亿的那个欧元？那第一个他们认为说这个钱太多了，第二个他是说，哎，我钱再给你的话，那你会不会在隔三年以后，因为这是三年的纾困案，他说你会不会到三年以后呢又跳出来说，哦，我又付不出来，就像过去这几次一样，然后呢到时候我还要再纾困，就好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麻烦。那问题是我们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其实都联系在一起的啊，他们的债券就像我讲，在这个2008年金融风暴之前，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 401k， 搞不好都是他的债权人之一啊，透过这个买这个基金，买这个投资的东西啊。那所以如果他有动荡的话，他也会影响到我们啊，他也会影响到不止我们，而是全世界所有的人啊。那因此呢，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个事情，加上就是说他如果退出这个欧元区的话，那欧元区也有他的问题了哈。那不管如何呢，其实我看完以后，我把这个 study 完毕以后，我也看到有人做了一个不同的建议，那个建议其实也是对的哈，就是说他事实上搞不好应该是希腊要退出欧元区哈，然后用自己的币值然后大幅度的贬值，让他自己有竞争力，然后透过这个竞争力它慢慢再重新建立起来。事实上呢，台湾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台湾在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因为通膨很严重，他就怎么样做呢，就是把旧台币比如说本来10000块变成新台币1块，大幅度贬值，然后呢透过这样的增加他的竞争力，然后慢慢从那边凝聚起来，一步一步走出来，走到现在的地步。可是当然这样做呢是必须要在一个比较集权的社会才有办法做，要不然我说的你不做然后起来反抗我怎么办啊？那所以时空的环境也许不容许，因为希腊那个地方他们过去做这个紧缩的政策的时候呢，就中间就发生了罢工，因为人民受不了这么的苦嘛。 以至于到去年的时候，他的左派能够上台，原因就是说人民不愿意过这种苦日子。所以如果说你这个希腊政府要讲说我们 copy 以前我们成功的例子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搞不好都会造成更多的社会的动荡。 Anyway、我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呀，他们真的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弄了一个没有办法持续无以为继的制度，然后呢每天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去更正自己，那到最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以前有人说这个要透过战争来解决，就是一笔勾销，我也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一个方式啊，可能不是这样的方式。那要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也希望我们当我们看到画面上看到那边有那么多无辜的这些人，特别是那些老人，然后他们生活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因为一个制度的错误然后造成他们的困境，我们也是很心酸，我们也要为他祷告。我们真的是希望不只是希腊，我们真的是希望这个全世界的政府真的是要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机制啊、哦，那真的是，不然的话呢，它最后呢，这个人类要怎么走向，我们都不知道啊、哦。OK，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除了祷告以外，我们自己本身要怎么样来正确的或聪明的使用神给我们的钱财，而不成为钱财的奴仆啊。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是神给我们得获财的力量。在生命中，生命记的第八章第十八节，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这确实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再想一想，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能够有我们的房子，有我们的车子，有我们赚钱的能力，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也没有比别人更聪明，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我们现在所做的，真的是神的保守。我们真的是要确认这个不是说哦，我的能力比较强，所以我能够，这个都是我赚来的，这是我的，不是，这个都是神给你的。神要把你拿去，他还是有办法在昼夜之间就把你拿去啊、哦。所以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要认识到说，我们今天有好的学历，我们今天有好的工作能力，我们今天有好的财力，其实都是神怜悯我们、神给我们的。那第二个事情是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贪财，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啊、哦，就会用很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来念一段这一段圣经了，是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的八到十节，这印在周报上，是圣经上这样讲，他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感谢主，我看每次看到这里面讲到说，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真的是有很深的感受。因为我看到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的人因为不明白怎么样去正确的处理我们的财务，而通常都是基于一个贪财的这个意念，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把自己刺透了啊。我们现在，我就想到我们现在的湾区的这个情况有点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房子的那个房市啊，热络的不得了，任何一个房子一出来都是好几百万的啊，很难买得下去啊。但是呢，在应该是90年代吧，啊，应该是在1990年代的时候，哎，整个加州呢，房地产其实是很不好的。那个时候呢，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在南加州呢，他有5栋房子， 那它的五栋房子怎么来的？它其实是用所谓的杠杆原理去买的，就是说我买的这一栋，我把它租出去，用了这些钱再去买下一栋，然后这样连续的买五栋，所以它的整个房子呢是需要靠能够租出去有这个现金流来支撑的。万一有一个地方断掉以后，它这个就像骨牌里这种五个房子统统要倒掉的啊、哦。那时候我就听到有些人等到那个房地产不景气的时候，有些人用这种高杠杆的原理去买了很多房子的时候呢，哦，就一个一个倒掉啊、哦。在好的日子的时候，一片大好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这个经济要反转，所以如果你用这种很高的杠杆去做的时候呢，当有那一天的时候，你就不晓得要怎么办啊。那所以现在我们看不出来，现在其实我们在整个湾区甚至在整个加州呢，其实房地产是好的不得了。那好的不得了就是说大家就会把那以前那个不好的记忆通通忘掉了，没有这回事，不会发生。加州是有别于所有全美国的其他49州永远不会衰退的啊。那时候在1989年这个加州房地产不景气之前呢，大家都是这么讲，哦，嗯，全部的那个州全部都陷入衰退，加州不会衰退的啊，结果后来就衰退了啊。所以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绝对的啊。那现在的情形也是一样，就是股票市场也是这样子啊。为那个股票市场，我的经验是这样，我就觉得说不管是哪一个股票市场，其实就是跟拉斯维加斯那些赌博的地方一样，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赌场。我自己个人的认为，因为有太多的人把钱丢到那边，然后来就不见了，包括我自己。那所以我特别要提出来说，诶，神叫我们不要贪财，但是我们是不是就是钱，如果我们钱在我们的手上，难道我就把它埋在那个地底下，然后等到神来问你说，哦，就在那边吗？不是的，我们要好好去理财。那理财跟贪财之间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If it is too good to be true"， 那就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他意思是说，如果这一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很好，而至于好像不是真的，那这件事情就不是真的。大部分的情形都是这样子啊、哦。那所以一般的人在做我们的那个对金钱的概念，对我们的投资的概念，都是希望一本万利，最好是不要本，没本万利的啊、哦。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不劳而获，那可能是最好的啊。啊、哦，不要钱的东西是最好吃最甜的，不是这样子。那一个合理的态度就是说，要理财就是说，我要一个期望，我要一个合理的做法。那本来这个资本市场的那个本来的基本的概念是说，好，我们把钱拿过来，我去做一个投资，那希望这个公司合理的成长，合理的赚钱，然后把那个盈利分配给我们投资的人。好，那可是现在呢，演变到最后呢，我已经变质了，那个股票市场呢变成是什么套利的工具，你最好是买低卖高，好，今天买30块，哦，你预测它会飙涨，哦，到100块，赶快丢手，哦，赚了80块，然后出来。那至于这个公司做什么，你管它的，它3年后会不会倒，不晓得。所以现在的投资变成是一个，所以我刚刚在讲说，那个股票市场变成是一个赌博的地方，好、哦。因为一般的人已经不是用一个这样的态度去做这个事情，哦，以至于好像把这个股票市场当作一个套利，当作一个赌博的市场，那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如果你不是用我刚刚讲的那个道理去做的话，那你到最后呢，就会有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哦，这真的是这样。我周遭的朋友也都是很聪明绝顶的人。我记得大概20年前吧，哦，或15年前，哦，有一次，那我们就那些朋友大家一起做，那些人都很聪明的，都是很有能力的，然后可是一谈起来呢， 没有一个人在股票市场面赚钱，大家都赔钱。他也许有时候有赚，他跟你讲什么赚的，可是事实上到最后整个算起来全部都是赔，包括我在内。我曾经有一次，我把一个钱20万交给我一个朋友，隔了一年回来，哎呦，我都不敢看，怎么只剩下10万块，我那时候都想哭出来啊。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钱不是放在那边自己会慢慢涨吗？你只是即使放在那边放利息也会啊，怎么变只收一半？那我后来怎么办？我知道跟我那个朋友不好意思责备他，但是跟我是好朋友啊。那我知道说好吧，那这样好了，我再继续拿一些钱看看能不能救他。但是我后来救了，我后来就不了了之的啦。真的讲，如果你要去翻本，永远翻不回来的啦。赌博就是这样，你永远不要去翻本，就认了吧啊。哦，甚至还有一笔钱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公司叫做 COM21 是我们的客人。我还去买他的股票3万块，那到最后拿回来只有1块钱，为什么？因为公司倒掉啦、啊、对不对？折腾了差不多可能8年9年、也是透过这个朋友去买，折腾了8、9年，然后回来以后只剩1块钱啊、真是。所以我觉得股票市场真的是那种很多人的血泪故事啊、它真的是一个赌场，真的是不要进去。不过是说我们进去的时候要有智慧，我们要抱着一个说我要去投资。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要比较美国的市场跟在台湾的市场，台湾市场我是没有去买啦，也许中国市场就不一样，也是就是说比如说台湾有些公司像台积电啊，或者是像鸿海啊，那这些公司呢，我看他们每年都有发股利。我以前在买美国股票公司的时候没有股利的，他没有给我股利啊。也许去买那个药厂他有，但是我们那时候买的全部都是那种高科技，他就说我钱拿来就是要继续投资啊，所以通通不花给股东啊，那赚的钱就一直投资，投资到有一天倒掉了，就只拿回来1块钱啊、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去投资，要秉持的我们刚刚讲的原则，就是说我投资就是看好你这个公司，那我希望你每年回来你赚了多少钱，你就奉我一些股利回来嘛。所以每年在台湾的时候，我看他们那个什么台积电也好，什么鸿海也好，他们都有一个什么股东大会，然后在股东大会里面包括那个郭台铭在内，张忠谋在内，他们都要讲说我今年准备要花给你多少股利。那你给他算一算的话，那股利还不错，差不多5%，有的甚至到10%都有的。那我们不讲那个所有，比如说你本来买这个股票值80块，但后来涨到90块啊，那个是 capital gain， 对不对？但是在美国的市场里面，好像大家都不管那个股利，大家都是套利嘛。我赶快买，最好买这1块钱，然后砰一下变100块。我也买过这种股票。所以全数不见了，因为我那时候是我有一个 partner， 他是属于那种投机的人，那不是我在主导，他就叫我赶快把这个钱全部不知道几十万全部动进去买什么 Cayman Island 的什么金矿公司，好，那是通常都泡水了，怎么不见了？那就叫做人心的贪婪，那就是贪财啊。一个合理的方式是说，我看这个公司台积电。它是合理的公司，它正正当当正正派派在经营，好，它有 history， 它有 track record， 那它每年大概多少，那我们就是这样去做。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愁苦把自己吃透，要不然你就会像我，你都想哭。如果我还可以 afford 起，好吗？十万不见就不见，那怎么办嘛，从头再来。但是有些人是把倾家荡产丢进去，那你只好跳楼了，要不然怎么办？是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看到中国的股灾就是这样子啊，它就充分显示出人心的贪婪。当然其实中国在做这个政策的时候，它鼓励这个股票市场，如果我后来去研究，它是有它的道理，就是说整个中国的那个金融制度呢，它是透过银行，但是银行被垄断了。银行通常我拿到钱的时候呢，我是贷给国企，贷给大公司，那些那个新出来的像什么如果以前马云他的阿里巴巴要去贷款，没有人给他，你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贷款给你？对不对？所以所有政府印的四万亿人民币的东西一撒下去，通通跑到那些 特权阶级里面，我手上的钱你要给我什么东西，那我再把钱带给你，哦，就变成造成另外一个腐败的一个根源嘛，哦，所以中国的政府其实它的目的是想要透过这种所谓的资本市场的制度，让一般民间的这个资金能够透过这样的管道给那些需要钱的小企业，哦，你也知道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这30年急速的成长，人民累积了非常多的财富，我随便一看我们这边就可以感受到了，买房子他们来都是啪一声，哇，现金500万，嚯，哪来的钱啊，真的你没有办法想象。然后你看到报道的时候，有些人被骗钱了，哎，他们一骗骗多少钱，1000万人民币，哇，他们钱怎么累积的，我自己都很好奇，我都有时候跟我的同事说，哎，我们要不要搬到大陆去，好像那边比较好赚钱吧。他们赚钱他们1000万，哇，真不得了，哦，所以他们在中国呢透过一个方式，大家累积了这么多的财富，所以民间是有很多的财富。因此呢，我想那个中国现在的政府，习近平的这个领导里面，他可能是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把民间的这些资金呢引导到一般需要钱但是拿不到钱的这个小公司，特别就是在那个深圳的那个证券里面，都就像我们这边的那个 Nasdaq 一样，哦，美国也是一样，它有些蓝筹股，大部分都在纽约，然后一个就是比较新起来的公司啊，像 Apple 其实本来好像交易都是在那个 Nasdaq 这样的，所以我想本来的用意是这样子，可是呢有一个东西没有计算进去，就是人心的贪婪，大家都是把这个当作一个套利的工具，当作一个赌博的地方，哦，然后呢大家就，我看到，诶，我订了一个文章，我有订一个杂志叫做商业周刊，台湾的，诶，在这个前两期，哦，最近一期他每周就出来，啊，前两期他居然，诶，他要讲话要负责任，他里面就是给你有凭有据写说，诶，中国股市会上万点吧，我光他没有讲万点不知道，反正他就是提到说，诶，中国的领导人跟你说我们股市会上万点，他叫你赶快丢进去，赶快把钱丢进去，我差一点要把钱要丢进去。我正在考虑当中，真的，我把一个基金那个什么在什么拉丁美洲啊，我晓得那个已经1000块给他只剩下他1000块只剩下差不多400块，我就把那个转到中国基金，还没有转进去中国就砰砰砰 砰跌下来了。真是可怕。但是就是说他本来的意思是这样子，但是人心是贪婪的，大家一听到，哦，这个领导人李克强这个习近平都在讲说要把这个做大，哦，那有保证吃了定心丸，哦，大家全部都丢进去，然后有些人就把房子不买了，哎，钱全部先去套利吧，哦，先去赌博吧，赌一笔回来再做，哦，那我甚至把房子拿去抵押，把那钱全部借出来，一大堆人。那时候有一个情景，他们就照了一个照片说，哎，这个不是像几年前或者是我忘掉什么台湾的那个股市的情形吗，大家全部都是在那边做什么赌博嘛，就跟好像去真的 Las Vegas 没有两差别嘛，对不对。好，等到了6月12号最上证5166.35点最高点，然后开始就啪啪啪啪啪啪跌下来，跌了30%，哦，那这个政府也慌了，啊，对不对，出台的政策呢一个接一个，什么降双准啊，降准降息，还有这个到最后甚至抛出来，最后的结果稳定的是什么，就是说他透过无限工资啊，什么经营，他们的形容词就是什么白金黄银去无限工资，就是等于是，哎，坦白讲这个就像 QE 政策了，哦，就是像 QE 政策无限制的工资嘛，供应嘛，它这是什么意思，中国人民，中国央行，刚刚那个证券商，它下面有一个叫做中国证券金融交易公司，哎，给他钱呢，然后叫他去把那个所有融资或股民，就是说好， 我借钱给，不是借钱给你了哈，就是说，哎，对，没错，你只要，比如说100块，那你只要可能30块，那剩下70块我给你，然后你就去买股票，哈、哦，那就由国家担保，哈、哦，什么时候还没有关系，哈、哦，然后呢，哎，甚至规定有些那种大的股东就是跟持股叫他不准只准买不准卖，啊、哦，就是说出台很多的政策，最后总算把它稳定下来。但是后这个是人为的操作，到底它的真实面是怎么样？因为所有的股市应该是反映你这个企业嘛，对不对？以前这个经济成长很快速的时候，一年8%、9%的那个 GDP， 后来慢慢下来7%，以后可能正常的情况是5%，对不对？所以整个大陆的这个经济其实是已经在下行了，但是你股票一直往上走，这是跟基本面是违背的。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啊，对不对？所以虽然目前是把它控制住了，但是它到最后呢会怎么样不知道，因为中间还有停牌啊，对不对？有差不多所谓停牌就是停止交易，等一下、哦、我先不要做，因为没有交易就不会显示它下来嘛，所以差不多有1000多家的公司申请停牌，是一半，差不多50%的公司呢停牌啊，哦，这是很危险。那们回来的时候，到底股票要往上还往下，没有人知道啊。哦，所以其实有很大的风险，哦，有很大的风险。那这个反映出来的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但是到了一般的人的时候呢，你没办法控制的，人的贪婪就出来了，人的那赌博性就贪婪出来了，啊，就把这股市炒成一个好像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大家就不能想象那时候全世界的Focus 全部都转回来看美国那个中国的市场，因为它实在是飙升的太厉害。可是等到它掉下来的时候，嚯、哦，那所有的头版新闻至少在台湾都是这样，啊、哦，在大陆当然更不用讲，就是说全部都在报道这个事情啊、哦。那刚好它就是跟希腊的情形哎交织的哦，那2-3个礼拜，这到现在也就是每天都这个报纸还是在讲这些东西哈、哦。那。这是会影响很大的，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第二大的经济体、哦、那它的动向，它的金融的政策，它的成败，它的稳定，它的政治，都会影响到周边邻国的，都包括我们在美国的，而且它又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对不对、哦、那事实上我们今天不讨论美国的问题啦，美国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它就是以债养债，但是能够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货币是全世界的一个货币的一个基础，它就好像以前的黄金、哦、以前有一个金本位、哦、或者是怎么样，但是那个制度在1971年的时候那个尼克森总统就把它废掉了，就等于脱钩了。以前是1美元换35元，你要印多少钞票，你必须要手上有多少黄金，你才能印啊。那现在是美国不是不用了，那一声下令，那个印钞机就一直印啊，印到最后会怎么样呢？我想世界是有问题的，因为印了这么多钱出来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房地产一直飙升，因为那钱全部都进股市，那些钱全部都是进那个房市，那把那个东西都炒上去。我看我们那个小女儿很可怜，他们买不起房子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房子太贵了，他们追不起的，一个房子出来20-30个标，那我们会不最知道啊，随便一个烂房子出来就是100万、200万，怎么买嘛，对不对？所以只好去租房子啊。啊，不是下一代怎么办？如果让这种持续这样下去，我们真的是要替他们担心。我们当然没问题，我们自己有房子，我们这是生活的好好。可是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那不只是我的女儿，他们还有成千上万同样的那个小孩子，他们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们要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轨道，而不是这样疯狂的。全世界大家好像就是在一个赌博里面，然后把所有的人全部都赔进去，真的是很可怕的啊。不，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来讲哈，就是说我刚刚讲说，我们真的是要这样，就是我们神不是那种，神不是叫我们要贫穷，但是神不要我们贪心，神要我们做合理的事情，这样我们心里才有平安嘛，对不对？有很多人啊，损失那么多钱 哦，晚上睡不着觉，那还没有损失之前，我们每天都要跟他们焦虑。那我记得就是说，有些人我也看到报纸，直接台湾上次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也是，没钱了怎么办？那就只好把房地产拿来卖啊，贱卖。比如说他本来一平啊是60万美，他现在只好说好吧，30万，看有没有人要，把那个钱凑出来啊，然后每天就要在那边烦恼头苦，那怎么办啊？这个真的就是圣经上的形容，就是说，当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你贪财，你人贪婪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了，真的是把自己吃透了、哦、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说，哎，你们存心不要贪爱钱财，要有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因为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会照顾我们，我们供应我们，只有一个合理的态度、哦、所以这个很重要。我特别有深深的感受，因为自己是经过这样子，我自己赔了多少钱我自己都不敢算，真的。因为我跟那个朋友，那我每次去开支票给那个证券商的时候，28万26万，到底给他多少钱我自己都不敢算，没有办法算了，也不想算，因为算了有什么用，那自己难过的要死，对不对、哦、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理财，我们不要贪财，我们要做一个。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打电话给我，哎，那你要不要买股票？我第一个话跟他说 ，I don't buy stock， 锵锵，给他挂断了，这样子。哎，痛苦的经验哈、哦。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呢，要怎么样呢？我们神还是给我们很丰富，可是呢，我们不要去浪费哈。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七节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哦、好，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要量入为出了，我有多少钱我做多少事、哦、今天我赚1000块，我可以 afford 买100块，我就去买，我吃一餐100块。今天我赚了10000块，那我可能可以用1000块，可是我不需要都弄到1000块嘛，我只要500块就可以，那我就是用500块就好了，对不对？我是这样给他解释，并不是说我本来赚1000块，那我只能花100块，那我现在赚了10000块啊，我要节俭啊，所以我只还是花100块，那苦哈哈的在那边，不是，我可以 afford 1000块，但是我只是花500块，那我把剩下的500块就存起来啊，做比较好的应用，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态。有些人呢，真的，我以前碰到一个人，噗，有一天他开了一部那个 Porsche 的跑车，大概8万块。哎，你怎么有那么多钱啊？他把所有的钱拿来，全部都去买那个跑车啊，对不对？那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嗯，很喜欢，嗯，很好看，多少钱？嗯，10万，嗯嗯，多少钱啊？很好看，我看一看就好了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做我们能力所能做的事情，这其实也牵涉刚刚那理财的问题，我们做我们能力能做得到，对不对？你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不然你就是用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哦、然后圣经上呢也提到这样子，他说你要照顾你的家人、哦、我们钱要怎么应用，一部分是要来照顾我们的家人啊、哦、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愚蠢、哦、所以我觉得有些人是这样的、哦、他们呢就对小孩子很慷慨，什么要买什么玩具什么都买，对父母呢抱歉，我要照顾我的家庭，我不能管你，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是要双向的，如果神有给我们能力的时候，我们不只照顾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我们也要照顾他、哦、那我们的亲戚呢也是一样啊，我们的亲朋好友里面有共苦的，你还是要帮助他、啊、这是我的原则。我觉得说我不是说要求大家都一定要做，但是圣经上有提到的话，我觉得说你能做的话，那神呢必偿还，他会报答你的、哦、所以不是说 demand 你一定要做，但是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如果你看到圣经有这样给你一个提醒的时候呢，我觉得说你要祷告，有这样的感动来帮助你周遭的人啊、哦。我们在上个礼拜小组的时候呢，那我很感动啊、我们的 Alex 呢就真的是做这个事情，他跟我们讨论一件事情，那我觉得 他为什么跟我们讨论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要去照顾啊 Apple 的妈妈， Apple 的妈妈自己人在台湾嘛，哦，那他有一些需要，他需要的房子，那那个 Alex 呢就啊愿意呢去承担这个事情，他去找一个房子啊，他自己去买，然后要给他的这个岳母来住，因为他需要啊。那我们真的是很感动，这个中间有一些 story 啊，但是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他因为做的这个事情呢，啊，也让 Alex 的爸爸妈妈他们都不是信主的，哎，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好的行为。我们不是每个礼拜都要念吗？我们要啊。有一个好的行为，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这些荣耀归给我们的在天上的主，哦，所以我们更要做这个东西。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亲戚都在我们周遭，我们做了好的行为，有一天我们就能够把他们的心挽回来，也来愿意相信我们的主，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都不做，人家觉得你干嘛你你这个没有好的行为，那这是深自抵制你，因为他最清楚你嘛，他是你的亲戚，他常常跟你在一起，他常常知道你的行事为人，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方面特别注意，哦，OK， 然后呢圣经上呢讲到一个事情很重要啊，我们先念那个下面我印的路加福音的12:33-34，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这是关于那个要周济贫穷的事情，他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个其实这个章节呢应该是要跟我们前面那个呼应，它是在写在一起的啦，我把它拆开来是因为我要这个分段的关系，哦，不过你有没有看到圣经上居然告诉我们说，我们去周济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把财宝积到天上，哦，它有一个应许在那个地方，哦，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但是呢我们要去做的。你晓得我们人际的关系里面有亲疏远近嘛，哦，我那时候来美国的时候跟我一个住的同学说，哎，那个因为那我们都强调说要来美国的时候大家要独立，要自己会开车，要自己会 take care， 我们把美国认为是一个很个人主义的地方，大概人都不会是帮助的，都要靠自己的，哦，那后来我来的时候我的朋友先来的，当然有给我帮助，那我就跟我这个朋友另外讲说啊，美国人情还是有的，但是要看关系，就是说你的亲疏远近嘛，哦，那我在读这个的时候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诶，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诶，我们去照顾我们的家人，至少他是你的家人，你还可以做得出来，诶，那些跟你不相关的人你能不能去帮助他们呢，这个就是一个考验了，哦，这个是一个爱心的一个表现，哦，但是圣经上面也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来念一段那个提摩太前书6:17-19，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耶和华是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他就是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两段的经文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除了要去照顾我们所认识的家人，我们更要有这样的爱心去照顾我们周遭我们也许跟我们不是我们的亲人，也许是我们的朋友，也许是根本不认识的这些的，哦，然后在箴言书的里面有讲到，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哦，也就是说你做的这些事情啊，当然你不是说期望神就给你什么，但是你主要是要把你的财宝积在天上，但是神也告诉你说，诶，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好像就借给我的啊，我会记得，我会偿还你的，哦，啊，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 benefit 之一，哦，所以我们钱神给我们的钱我们要好好的去处理管理，不要去贪财， 不要去做冒险的动作，不要那种一本万利的东西，做那种。然后呢，我们自己本身不要啊，要节省，不要乱花钱。我们要把拿来的钱做什么用呢？诶，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需要以外，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家人。我们还有余力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周济那些贫穷的人，啊，然后把这些财宝都累积在天上。然后最后呢是什么呢？你知道神国的事工，我们也要关心，我们要去做啊。神国的事工就是包括什么？像上次那个地震的一个地方叫做尼泊尔，对不对啊？那尼泊尔地震的时候，我们不是牧师告诉我们说，哎，我们自己教会有一个姐妹呢，就是在那边做事工，所以我们要捐献给她，让她去做。那这个就是属于那个神国的事工。圣经上有讲，就是说在前面打仗跟在后面看守兵器的人一同得荣耀啊，一同得那个来的成果。那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 physically 去那边做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帮助他，那我们也可以得到那些神的祝福。那怎么帮助他呢？诶，他们在那个地区可能就需要钱财的帮助，那我们就能够帮助他，我们就应该去帮助他。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事工啊，那当然有很多那个组织也去帮助很多贫穷，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们。但是问题是那些组织里面常常都有很多预费用，比如说你捐了100块，他可能55块拿去支付他的管理费用，所以真正只有45块可以到你要到的地方。那再加上可能有一些没有效率的东西，等到真正你给他100块的时候，搞不好到他们手上只有30块、20块，搞不好什么都没有，不过钱就不知道哪里去了，也有可能。所以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顾虑。但是上次牧师在讲的这个姐妹，就是说她是我们自己直接的人，她有这样的心智，她愿意去那边做这些事工。就我所知道，我有好多人他们到很多这种中亚地区啊去做这些事工，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是有余力的话，我们要来帮助他们，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在神国的事工上面有份，我们也很聪明的把我们的钱财做一个很好的应用，能够把它累积在天上啊。所以我要讲一个我自己写的一个 note 啊，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刚刚回到刚刚讲的那个理财，哎，理财是这样，要花时间，因为就像我讲的，常常因为这个是我的心得啊，就是说你当你把钱丢在那边呢，希望别人去帮你管理的时候，都不做工的，你自己要看啊。那个像有些基金，你觉得共同基金是什么？共同基金就是大家一起把钱放在一块，投资一个东西，那减少风险嘛。可是不是这样子，我就发现啊，我的经验好几次都这样。就像第一次我跟你讲，就是我把钱丢给那个朋友，回来一看，哎，怎么只剩下10万啊？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我把它丢到基金里面，也不管它哦，我没有时间去管它，那再一看，哎呦，怎么3-4万块也不见了啊？甚至那个基金的目的其实是要分散风险，可是如果自己不去管理，你不去看的话呢，他不会自己帮你生利息的哈。所以最稳妥当然是你把钱放在定存，然后就放在 0.65% 啊这样子啊。然后呢，如果你是想要去弄这个什么基金，那他可以给你多一点，但是呢，我给你一个这个忠告，就是说你要随时看一看，你不要把它管丢在那边不管，你再回来一看，哎，一半不见了啊！这是我的一个小心得。谢谢主呢，今天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在这里把这个我们钱应该怎么应用，让我们所做的事情呢，真的符合神的心意，让我们累积，我们积攒我们的财宝在天上。当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他说：“你又聪明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与我坐席。”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奉告主耶稣的名，阿门。
好，谢谢 Frank。